股市蔡恩斯坦，我是黄金如 Ruby。 首先邀请观众朋友们记得帮我们的频道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另外透过音讯以及 Podcast 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呢，也请记得要到 YouTube 搜寻股市蔡恩斯坦，就可以看到摩尔投顾蔡恩斯坦蔡振华老师精彩的股市相对论的教学。那么今天的大盘呢，在台积电的领军之下，早盘有一度越过13000的关卡，中场呢是上涨131点，收在12976点。那么只是指数已经涨这么高，你手中的持股有跟着涨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老师已经有强调过很多次咯。台积电领军的盘呢，有两种操作方式，一个方式呢是直接操作台积电，另外一个方式呢则是依照相对论的逻辑来找出最强的股票。那么现在就赶快欢迎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，让我们欢迎摩尔投顾蔡恩斯坦蔡振华老师。老师你好。
卢比亚投资人大家好。
而现在投资人心里呢，应该是相当的矛盾，有两种想法。一个想法呢，只是指数涨了这么多，可是我手中的持股却没有跟着涨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则是想说，哎呀，指数已经涨了这么高了，但是我现在还可以追吗？但是如果跌下来了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老师，
我以前哦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反映过一个我听过最哀伤的故事。
这么哀伤？
对，很哀伤的故事，就是说他有在做股票哦，他老婆知道啊。
是，
大家其实老婆不懂股票，那小孩子还小朋友还小嘛，
是，
所以这个妈妈跟小孩小朋友这白天在家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新闻不是会播报股市大涨吗？
对，
然后妈妈就很高兴，跟小孩子讲说：“爸爸今天已经赚钱
了。”啊，看到新闻大涨就说：“啊，爸爸一定有赚钱。”这样。
对，然后这几年哦，因为每次股市大涨，他老婆都以为他有赚钱嘛，他真的心里很难很难过啊。
啊，真的、哦。
对，因为每次只要台积电一大涨。因为我这个观念我跟你讲很多次
了，对，我们在节目
大概从我们这个开播以来一直讲到现在，只要台电大涨，台电领军，你指数就是会过13000，
是，
甚至于等一下我会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讲14000-15000可能都不是问题，
是。
然后这个人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讲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来当我们的学生啊，
是。
那他第一次就跟我讲这件事情，他说他再也受不了这种家庭气氛，就是明明赔钱赔了一屁股，赔了200-300万，你知道吗？
是。
然后每次就是指数一大涨，今天大涨300点，回去以后他老婆都很高兴，说：“老公，你今天赚多少呢？”
啊，那老公还强颜欢笑。
对，你知道，哇，听着好心酸哦，你知道吗？
笑着哭最痛。
对，真的赚不到钱的。所以我其实前一阵子我也跟各位讲过嘛，就是说你看一般的那种财经节目，他就是会跟你讲这种报喜不报忧，哇，指数多强啊，台积电多棒啊，13000-14000啊。但其实我是站在你们的立场。我是站在散户这一边的，
是
我心里很清楚的，我看多了90%的人，你手上没有台积电根本是赔钱的，
是
你没有跟上这个盘势的，你的股票其实是没有办法超越那个盘势，
是，
所以我有跟各位讲过嘛，最重要是节奏嘛。 Podcast 的朋友每一次攻13000的时候，他就是会这样一往上攻一次下来一次，往上攻一次下来一次，
对，
你看哦，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你这个往上攻的这一次，你买对股票的跟这个地方往下杀这一次买错股票差多少，你知道？
是，
我现在就讲给各位听，你看哦，假如说你这一轮攻13000失败往下杀的股票，你看啊、哦、我打6223给你看，你看旺系，
是
它是不是在刚才我指的那个箭头的位置杀下来的？
对，往下。
你知道这个杀多少吗？你这个股票从大概差不多165，
对，
杀到杀破100，最低杀破100块，在这一天
啊，
最低我看最低来到多少？100，刚100.5，跌掉60几块，一张赔6万，
对啊，
买10张赔60万，你说哭不哭？
哭。
今天回家，然后老婆跟你说这指数大涨100，你赔60几万，你怎么好意思回家讲？
老婆就说人家都在大涨，为什么就你一个人赔涨吗？
他还没跟他讲说老手上什么股票，你知道不好意思讲。那讲了还得了，那边气死了，老婆一定跟他讲说你退出股市好了。
然后说老婆说不定下午就先去买好名牌包了，想说回来再。
对啊，但是其实我跟你讲，家人哦，你如果没有真的在股市里面打滚，你不知道那个苦，你也没有知道，你也不知道那个难度在哪里。
家人
好像因为说，好像这个指数只要一涨就一定是赚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回头来讲嘛，所以相对来讲，如果说你是这个买对的这个状况
哦，
买对的这个状况。那又是怎么样呢？我现在来打另外一种股票给各位看。好，比方说我们看这个6443，哦，元金好了，好，这也是一档太阳能。
是。
那你看这个股市啊，指数创新高，指数拉回，跟它无关，它就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从十块钱一直涨上来。
对。
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也就是说呢，我常常讲的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脑，
是
就这个指数哈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跟台积电是完全正相关的。所以一次回答两个问题啊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你刚刚有说有人问说，那现在这个13000是不是太高了？
对啊，我还可以追吗？
你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台积电是不是太高了？
是，
因为我之前跟各位讲过嘛，台电你要去过这个前面的466.5，大盘就过13000嘛。
是，
因为你看台电贡献指数就100多点，那当然会有人问我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说的，就像卢比你刚刚有附送到，就是说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嘛，
对，
你如果真的怕输掉这个大盘，输给指数的话。最简单第一个方法，你别的股票也不要做了，你就做台积电。
对，没错。
那你就不会输大盘啦。
是。
但为什么很多老手他不愿意那么做？你知道吗？你 Ruby， 你有没有想过，很多做股票的人，他老手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做台积电呢？
所以他已经太高了吗？
这是原因之一。还有第二个原因是说，哈，台积电这个股票你看起来漂亮，但你实际上摸起来肉不多啊。
就是它的涨幅好像。
就是说，我们看，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，哈，8月20号那一天是不是跌的最深那一天？
对。
你看哦，你就算台电买在那个地方非常漂亮，了不起，你买在400好了。
是，
你放大概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到这个地方为止，到今天大涨为止哦。你看收458，也不过就是一根涨停的距离啊，
就是58块这样。
对啊，你说400-500块的股票，大概就10%到15%的距离嘛。
是。
那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哦，你说你在450这个地方，以外资的讲法来讲，有外资看五字头嘛？
是。
你说你450看五字头了不起加个45块给你，我说也就是一成。
是。
那其实一成这个股票哈，我们讲就是说，我们以茂迪来举例啊，
是，
随便就4-5根涨停板
啊，
何止一成，对不对？100%都有可能。
是。
很多股票在这一轮，像元展一拉就是500%。
是。
那你说有的投资人他真的会做股票的，就是说他抓得到那个市场脉动的，比方说我们讲的 NB 元具在涨的时候，你看。那个时候抓到那么广环科连续拉6根涨停板出来，
是
你那一根涨停大概就相当于台积电2个月了，你知道吧？
是
2根涨停大概等于台积电半年，
是
所以说真的会做股票的人，就是说他手上资金可能1到200万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要砸6张台积电放在你身上，等你那个5%，他有的时候不愿意等，
是
所以其实我在这边也要跟各位讲一件事，就是说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市场上的老手他不愿意去。花时间去等这个台积电
是，
倒也，但卢比，你刚刚讲那个高也是一个原因。有的人他会怕高嘛，
是，
那他可能就缺乏我们在讲的平台跟曲线这个均线的观念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在那边打一个平台很简单，你上根字不要破哦，你上根字破了再讲。比方说以这个地方来讲，哦，你把这个台积电周线一打，好，你看哦，周线低跟周线级别的日出隔棒显然在这边嘛，
是。
第一根日出棒嘛，那个地方大概在差不多六月初，
是
第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有没有出现日落棒呢？一根都没有啊。
是，
你一根都没有出现日落棒。
对，
什么叫日落棒呢？破低加收低嘛。
是。
那老师这里有破低，你没有收低啊？
是，
收回去的嘛。
对，
一根破低是，所以这个你说超最台积怎么样？你如果用我们的日出日落概念，300一路爆到今天450，完全没有问题啊。
是。
那但是说起来，也就是50%啦。哦，讲起来就50%，我认为4根涨停就做到了。所以这里就是投资人一个矛盾的心态了。你说台电还看不看好？绝对看好的啊，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公司了嘛，
是
最好公司之一啦。当然我们不能说其他的都不好或怎么样，但确实是足以代表台湾的企业的嘛。
是。
那你说未来还有没有高点啊？肯定还有机会的。但是就是说，对有人来讲，他可能不愿意，
没有办法花那个等待的时间。
对，等待时间，所以说。大家心里就有点矛盾，所以第一个方法，如果你不愿意用的话，就用我第二个方法嘛。
是。
那你第一个方法，如果说你愿意用，你至少不会输大盘。
是。
你至少不会沦落到像我刚刚讲，很多人说，啊，指数又涨了。
对啊。
啊，台积电大涨。
我都没有。
我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这样买什么要等它补涨，什么都没有。
是。
对，所以我说，以相对论的概念来讲，你要买比大盘强的股票。
是。
台积电既然代表这一波的大盘。那你当然就是要选比台积电强的股票来做，
是，
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二种方法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投资朋友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。那我们之前来讲这个所谓的 DNA， 就是说哦，每一档股票有它的这个个性在
哦，
这个有点像 DNA 有一个个性在，
是，
有的股票它就是特别活泼，有的股票它特别闷，
是，
这就是说 打从一开始这家公司经营的集团它的个性就影响这家公司的股性，
就已经定下来了。
对，所以呢 DNA 要找什么相对活泼的股票，
是
你才能够在这种行市当中做胜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回到刚才这个重点，就指数的观点来讲，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讲指数，因为大家对指数被指数牵动的情绪嘛。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大涨的股票不涨，这我讲过很多次，我不讲，你平均分数涨你找一个比平均分数低的股票嘛。
对啊。
那第二就是说指数13000高不高，我认为不是高啊，不是高低的问题啊，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十年前道琼才10000多点，对不对？十年前才10000多点，
是。
那实际上20年前才4000多点，
是。
30年前才1000多点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你70年代末期、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那时候连个人电脑都没有，你现在找不到资料嘛？有人说，老师，我去找一下资料，因为你电脑打出来找不到那个3、4年，因为那当时还没有个人电脑。那个时候你要花钱去租那种什么路透社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我经历过那个，对对，我那时候在看外汇报价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要花钱去租那个，要不然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个人电脑，
是，
然后有电脑你也没有那个软体了，嗯。你要才看得到那个报价，当年是1000多点，所以1000多点涨到4000点的时候，如果是一个美国操作的投资人，如果你是巴菲特，你说这道琼涨那么多还能做吗？那你如果退出市场的话，你怎么会看到后来10000多点？
对啊，接下来到20000多这样子。
那10000多又到20000多了，
对啊，
20000多又到40000多了，所以长期来看这个指数就是一路涨的了
是，
虽然说美国的指数算法跟台湾不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理解概念你应该知道嘛，就长期来看指数还是会往上走的。所以台积电如果站上5字头，也就是500块的话，
是，
那台股就14000了，
是，
所以指数现象不奇怪，你不要认为说指数很高，因为台积电往上走你指数会继续更高，
是，
但你股票不见得有跟着走高啊，
对，
所以这个不是当作不是你如你想象的13000很危险，没有这回事的，
是。
好，那所以我们刚刚台积电现象，那所以接下来继续讲哦，如果说啊，照台积电涨上去以后，
是
外资的惯性是什么？继续调高目标价，
调高你的目标价。
就台积电，比方说它现在450，我看500嘛。
是。
等到台积电如果真的走到500的话，它会调到600。
是。
万一台积电再到600，它会调到700，它就一直调，就跟当时大力光一样嘛。
是。
所以如果你继续调高，台积电又再上再调高的话，那以后出现18000点也不奇怪。
是。
甚至于20000点，我认为都有可能。
是。
那。因为今年大力光没有动嘛，如果大力光也涨的话，因为大力光它跟台电一样会贡献指数嘛，
是。
如果是大力光跟台电两个一起涨的话，20000点就有机会了。
是。
所以如果明年大力光来产生表现的话，你就要产生新的这个问题，你要严肃的去想一个问题啊，
是，
很严肃的去想哦。当20000点来的时候，你开始赚钱没有？
对，轮到你的股票涨了没有？
你就真的要想这个问题。当20000点来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以为你赚翻的时候，
是，
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自己？
是，
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要来跟各位讲相对论的逻辑嘛，买最强的股票。
对，
什么叫最强的股票？有定义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大盘还没有越过13000的时候，你先越过13000，这当然最强啊。
是。
然后呢，最近这两天再拉回没关系，只要没有破下 N 字，那都不代表你翻空。
是。
这个时候呢？趁拉回的时候有几条线索，第一个下降趋势线越过切线，第二个收敛到尾端，那当然题材一定要对，在四个大版图当中，第一个我们说生技、绿能、 NB 汽车嘛，
四大产业大家记得
一直讲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刚刚讲这个旺系，
是
第一轮跌很深，
对，
可是呢它现在在打底嘛，那打底你看哦，这个指数有破，这个股价有破新低，画一下给各位看，股价在这边有破新低，这里创新低嘛，对不对？
在九月初的时候创新低。
好，可是你看哦，它指标没有创新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叫底背离。
哦，
就是
背离。
股价创新低，指标没有创新低。
是。
Pockets 的朋友哦，我们现在讲给各位听，假如说一档股票从100块跌到80块，80块又跌到60块，这叫做80到60的创新低嘛？
对。
但从80那个地方 ，K D 只在18，可是60地方 K D 值反而在22，这叫底背离，它反而比较高，
是，
就一低一高哦，是底背离。底背离常常是一个打底的现象，
是
打底的现象。好，那我们来看 联发科。好，这我们之前讲过了，因为一个华为禁令，那当时苦吞了一根跌停板。那现在来我们来看到行情呢，尝试着要去攻击当时跌下来的那一根。
八月十那一天。
对，但目前还没有越过嘛。
是，还没有。
如果你越过的话，就变成一个双底 W 底在这边站回季线。
是。
那如果联发科在这边有机会做一个反攻的话，当然它这一组能够带动的股票，还有包括像刚刚旺系也算了，利基啊，
是
这些也算。那台积电大联盟就是说，因为台积电它这个资本支出哦，资本支出简单就是买设备啦。因为有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，他可能不知道资本支出这个讲的文绉绉的，简单就玩买设备啦，就是说好比说哈，这个我们要开面摊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啊，你总是要有一个瓦斯炉，对吧？
对。
这就是你的资本支出啦。那如果说你要开更厉害的这种什么，比方说这个法国米其林三星餐厅哦，你要高档设备嘛？
对，你的设备要很高级了。
就比方说有那个什么，现在听说现在有那种什么低温，什么就是那种低温慢煮的那种设备，
苏培锅，
对对对对，苏培锅嘛，那个厉害，就是低温，然后它会弄熟，但是不会焦，很嫩嘛，对不对？那个，那你是不是要买更高级的设备？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要做更厉害菜，你设备就越好了。
是，
那台电就意思就这样，资本支出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往高阶制程迈进的时候，你要更好的设备。然后它因为要去美国嘛，所以设备商相对来讲前一期有跟着它一起涨，所以你回头来看哈，就是说。看当时的宏硕，当时是台积电涨，它跟着涨；台积电整理，它就跌了嘛。所以你看哦，当它风险释放的时候，就是卖压出来的时候，那季线这个时候就有守住了。
是，
那这边打一个双底，
哦，
打了一个双底出来，
对
，W 出来。那未来来看的话，就是台电创高的时候，能不能够率先也跟着来创新高？哦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我还是再强调一件事啊，就是说。当然，很会操作股票的朋友，艺高人胆大嘛，他就会有一些心理的想法出来。比方说，好，台积电如果上涨，台积电的这个设备商一定会涨更多，或台积电下游一定会涨更多，所以我要买另外一档叉叉叉叉，或者是说，台积电涨到这个地方，那低价的晶圆代工哦，那或者是说有一些不需要用到这么高阶的晶片，那我可能找二线的，比方说八寸的哦，这些晶圆厂来做补涨。好，这些都是想法。那我这边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对股票市场上不是那么熟悉，你进出点也抓的不是那么漂亮的话哦，那我就是送一句话，不要自作聪明了。就这个 OK， 这个逻辑可以
是，
但是它相对是属于你会玩的人可以这样玩。
是，
最怕就是说你不会玩的人，你跟人家这样玩，就好比说，我就拿眼前这个宏硕为例子。
是，
好，那假设说，好，你买在这里，对吧？那这里有一根拉上一根将近涨停板，大概10%嘛，对吧？台积电没有涨那么多，台积电呢，反而这一天哎开高压低，然后台积电就整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哦，你买在这里，乍看之下你一开始是有赢嘛？
对。
结果你看你到这里，台积电现在解套，你还没有啊？
对，你还卡住，
对不对？你到这边的时候是赔钱，台积电没有，那你这边可能砍掉，或者说你这边可能砍掉，那这边上去你就没有赚钱嘛？
是。
所以类似的。例子不胜反举的、啊，我就不这样跟各位讲说，这原则上是属于你真的很会买卖的。那你说很会买卖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呢？好，我好比说我讲宏硕这个，第一根黑棒出来是叫什么？这叫做日落嘛。
日落没错。
那你就出掉啊。你出掉的话，你当然可以这样做。你比方说你这边买，有啊，你买在这个300多，好，然后你出在这个370、380边，合理啊，因为我们有教五大卖点。
没错。
好，你出掉。你出掉以后呢，日线、周线格局当中第一个日出。拉回季线找买点啊！你看你在这边找一个新的买点，你把它买回来。
对，
这边出一趟，这边买回来。OK，
是，
这很棒，反而会这样做。但你如果自己不会的话，比较不建议你这样做，因为这当中需要掌握到的条件有好几个。第一个，产业你要熟嘛；第二个，就买点跟卖点你不会掌握。
对，
对啊，那我觉得
很多投资人很难掌握买点跟卖点。
对，那你还不如就乖乖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干脆找个源头嘛。
是，
哪一天台电跌下来的时候。捞它，不然就是找 ETF， 对不对？找指数的 ETF。
是。
好，那我们回头来看哈、哦，这边就要开始讲今天的大纲了。所以说呢，很多股票在这一轮拉回以后，第一个下切线越过，这就当作日出。
是。
那日出怎么看哈、哦？就是说，你看哦，过高加收高，日出之后会出现什么现象？注意哦，这里有第一根日出，看到没有？
对。
过高加收高。
七月的时候。
3037的星星哈、哦，我们来看到七月底的时候。 哦，这里有一个下切线越过以后过高加收高，
是，
然后呢会不会有两根黑棒来测试日出，会吗？
会，
这就买点，
是，
所以你看哦，相对来讲这里也出一个日出，哎，那日后呢如果在这里出现小黑 K 棒，
就类似老师之前讲的空方抵抗这样子，
对，这里就会形成一个什么，有机会形成双脚右边的买点，
是，
哦，所以有的人操作这种比较主流的大型股，比方说什么星星啊、蓝电啊、宏硕啦，为什么不会赚钱？因为买卖点差。
是，
你看哦，像这个画面上，我们来看3037的星星。你如果说是买在什么地方？你如果说是买在七月底的话，哇，这蛮漂亮的哦，买在60块这边哦，一买就直接涨上，涨到90。
对，涨到九十。
但如果你是买在90这边，你到现在还套牢吗？
没错，现在还在。对，
所以你看买卖点不是说我跟你讲一档股票你就 OK， 你要一个买卖点嘛，哦。
是。
好，那现在来讲哦，就相对论还是讲，别人涨我先涨，
没错。
别人收黑我收红
啊。对。
大家反弹我创高，大家大跌我收脚，这就是相对论原理。
再跟大家复习一次了。
然后四个大版图
是。
升绩率呢 ？NB 系列融资件到目前为止没有变，
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了。
对，然后我们看特斯拉哦，他这个马斯克说了，他这个电池哦可以开100万英里啊。哦，那我想说，我像我那台车哦，开十几万，你在台北市开五年，大概开个五年开不到10万。这100万英里我要开到什么时候？美国有可能一跨州一直绕嘛，
就不用再不用加电了，不用换电。
对，他不用换电池，他要充电，但是不用换电池哦，所以。这个电池的这个新时代啦，我们也很期待说22号它到底要跟我们讲些什么。
是，
所以这个汽车股就先动了嘛。
是。
那其实画面上看到都是我们以前前一波跟大家讲过的股票，就同志啊、哦、江森、嘉陵，然后那个联家嘛。
联家没错。
那这些股票就今天有动一下，那等一下再带大家看。
是。
那回到我们讲半导体，那我们刚刚说半导体几招了哦。第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拉回等日出，
是
再来一个就是大家还不知道的，哎、那这个时候就要偷袭了嘛，
要偷
这个、就要偷袭。
好，
找那八月营收漂亮的，然后大家 还不是很熟悉它的，先抓起来捞了再讲。
八月营收的，大家记得
对八月营收漂亮的、
哦、
半导体的部分
是。
好，那现在回到这个汽车股啦，汽车股我们昨天说过先抢先赢嘛，3352同志。
对，
那我们来看到日出第一根可以买，然后尾盘收涨停，今天可不可以追？不可以，因为今天你是空方抵抗。
空方抵抗没错，
讲很多次的、哦。
对。
因为你今天空方底下去追，你追到高点，尾盘下来就是赔6%了。
是，
好，所以说掌握这个诀窍，第一根红棒可以进场，第二根就不要追哦。
是，
352同志，你看好，明天观察一下这个黑棒有没有机会再把它吞噬回去哦。
是，
再我们看这个联家哦，车尾灯，那我们来看到这个车尾灯的走势哦，也是一样，今天第一根那就可以抢。
是，
就是说第一根可以抢，第二根就不要抢。
是，
哦，逻辑就在这边，第一根可以抢。好，那你看江森这。昨天第一个嘛可以抢，今天可不可以抢？不可以抢。
对，空方抵抗又来了。
对，又来了嘛。所以就是下切线，就 Pockets 的朋友哈、哦，给各位一个诀窍哈、哦，从本波段最高点到最低点的那一天的高点，把它拉一个
直线连起来，
对，然后越过这个截线算下切线。有一个前提是，你的前一波高点是必须是创新高的，
是，
那就代表是什么 ？N 字突破当中拉回已经结束，
是，
哦，就照这个逻辑。抓到新一波的这个主流
是，
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强的走势，当然是嘉陵啦，这就是汽车的车用镜头嘛，
是，
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车用镜头的概念底下，你看这一轮几乎没有拉回，那今天有创一个小新高，
是，
明天的话可能会震荡，后天如果能够再创新高的话，就代表中继成功了哦，好，中继成功了，这嘉陵要特别注意一下哦，这个车用镜头这一轮走势非常的凌厉哦，
是，
好，那这是茂迪明天要开始做闭锁了
哦，减资的，
那我们看到。早盘有两根带大量，这两个是叫什么压住量？它就是我跟你拼的嘛，我七天不做我都无所谓，我就等你等你开出来那天我要跳空就对了。
是，
所以这个买盘是非常的坚决哦。
是，
那么我们有跟各位讲过啦，基本部位可以留仓哦，可以来做这个减资，那留一笔钱来做其他的太阳能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近期哦，如果说太这个。茂迪在减资的过程当中，国际太阳能报价有上来，
是，
或者是说有新的这个太阳能的利多的话，
是，
那其实还是有机会来做发动。我们先看几只股票，第一个太极哦，
是，
太极除了太阳能之外，它本身有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材料的这个概念，这很重要。台电如果能够上五字头，第三代半导体的材料一定会变成新的话题。 所以注意哦，这有叠加性的题材哦，不要把它看成只是太阳能而已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储能柜哦，储能柜在前一波我们看到创新高，
是
对不对？所以是主流嘛。
对，
拉回切线以后应该怎么样？破切线先出，
是
下切线再越过，可以把买回来。所以你看，实际上的操作就照我说的，不要太难。
是，
这里拔出掉。对不对？让这里抢回来，
没错，很
好啦，
没错。
不要你们看我的视频哦，没有教你太多的难的技术分析，要教可以。我先教你简单的，就是画切线。
你那
有的人会举手问说：“老师，我的股票切线画不出来，那代表你选错了。”
因为它是平平的，
因为你平平的，当然没有切线啊。你就选错了嘛？你选那个睡着在那边的，怎么能切？
老师，为什么我
切什么？
没有高点，没有，是这样，
就没有表态，怎么会有高点呢、
啊？是。
好，那我们昨天看说这个尾盘有拉升的这个风力发电嘛，华晨
是。
好，一样哦。昨天第一天为什么第一天双红一黑双黑一红啊？第一天在这边发动反攻，
是
第一根可以抢，第二根就不要抢。
对。
好，那元展啊、哦，来跟各位讲元展。元展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哦。好，一样哦。上升趋势线在这边、哦、然后这里有加速一次嘛，
是、
哦、有加速一次，所以这一根破了要怎么样全出，因为它加速线
没错，
全出了以后、哦、那有人说老师那这越过上升下降线、哦、是不是可以抢个反弹，第一根可以抢，第二根就不要抢，为什么？因为资金、哦、其实还可以观察的股票很多啦，有包括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讲，先看一下元展哦。
是
元展是什么概念？当时从30块涨到150，
对，
五倍。你看，50万可以赚250到250万回来的概念哦。
是，
它其实就是远距的那个镜头视讯，还有那些那个会议设备哦。那我们来讲说，你看广观科，
对，
广观科这次涨得比较晚嘛，
是，
所以它从16涨到30几，也有两倍，
对，也有两倍。
所以后发先至，你看后面四根涨停反而更快，
是。
我今天来跟各位讲一档，这股票、哦、它跟那个元展题材一样、
哦、
可是知道它的人比较少，所以它前一阵 前几天、哦、它被分盘交易的时候、
哦、
因为分盘交易没有量嘛，有的人想卖出不敢卖，
是，
结果今天恢复正常交易就有卖压直接市价砍出来，
是，
实在是很傻，你知道吗？你砍在这边干嘛、啊、我觉得我有时候看到有些投资人哦，一大七早八早把自己
在那边卖掉，
就自己把自己的股票砍在跌停板附近，我都不知道脑袋到底在装什么东西。前一阵子 好几次冒底也是这样子、哦，
是啊，
没事把自己股票砍在跌停板附近，然后尾盘拉上来，不是很生气？
但他们就一定是没有听我们节目的，
就很气哦。对对对对，你说对了，你说对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这股票有人错杀在跌停板附近，那我觉得我来跟各位说一下哦。你看这公司哦，因为我觉得今天杀起来其实是个好机会，你知道吗、嗯？首先第一个，你看它题材跟原厂是差不多，我们来看哦，受惠在那个摄影机的部分，
是，
那也就是在这个监控摄影机，其实这就是远距的概念了、哦、
是，
然后它本来有这个实物投影机，
是，
实物投影机不是跟那个原厂一样，
是，
那重点来了哦，美国政府不是不让中国用那个监控摄影机，他不买中国的嘛，
对，
那你剩下不是要买台湾的，
对啊，转单台湾了，
那、啊、你就买这一支，
是，
那有人说，哎、欸，那如果说他明年才买，业绩是要明年才会出来，不是哦，他八月已经出来了，创历史新高，
哦。
而且它禁令是美国禁令是什么？今年才出来的嘛，
是，
所以明年机会更大，
是，
所以后续还有机会一路看俏哦，那个营收渴望越来越高，
是。
那你看嘛哦，它八月先涨这一段，对不对？
对。
它八月营收不是公布在什么时候？公布在这边
九月的时候。
结果它公布了以后，你看没有涨，反而那个恢复正常交易有人卖出来，
是。
那现在机会是不是来了？因为有机会走 N 次啊。
营收涨了就那些人把它卖掉，
对，因为原展涨五倍嘛，它只有原展的一半还不到啊，
是，
所以我们来讲哈，机会新的一波公司已经展开，先抢先赢的概念来跟投资朋友讲，就指数创新高，赶快想办法跟上我们的脚步。
没错，我们的行情呢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赶快加入蔡英斯坦老师的 LINE@ 小老鼠 Gold Money 168，小老鼠 G O L D M O N E Y 168，我们已经在布局九月下旬新股票了，赶快加入小老鼠 Gold Money 168，小老鼠G O L D M O N E Y 168，赶快加入，立刻私讯或来电都可以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先进行到这边，谢谢老师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明天见，
拜拜。
立即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668085，0800668085，摩尔证券投顾蔡振华分析师。 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营业执照字号108金管投顾字第003号。新贵股票登录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，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，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